弟兄姐妹平安。C.S. Lewis 是一个很出名的学者、教授，也是个很好的护教学家，写了很多书，然后很多弟兄姐妹得帮助啊。他的书弟兄姐妹可以看一看。C.S. Lewis 翻了不少书，翻成中文了。在上海有一个出版机构，上海应该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他所有的著作，这个弟兄姐妹好好看。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最好的敬拜，最好的敬拜，我们每个主日到这儿来敬拜神，他最好的敬拜就是你意识不到你在敬拜，因为你所有的注意力都在神的身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敬拜的时候很分心，一会儿想到那儿，一会儿想到这儿，我们打哈欠，我们睡觉，我们心中很多的思虑，是不是好像我们没有一个敬拜的心。最好的敬拜是你意识不到你在敬拜，因为你的整个心全是被神受吸引，你的内心专注在神的身上，那这是最好的敬拜。所以巴不得神常常提醒我们哈，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懂得敬拜的人。每个主日我们到这儿来敬拜神，我们就是要遇见神。这一段时间我跟弟兄姐妹一起在分享哈，在教导圣经里的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思想主的教会。没有一个基督徒跟教会没有关系的。你知道英文里的一个词哈，这个 church 这个词可以翻成教堂，也可以翻成教会，是不是？那你觉得很奇怪？教堂我们很熟悉，我去过不少教堂，我也喜欢看一些教堂，甚至教堂的一些建筑我很喜欢。你到欧洲的话，你看到很多哥特式的那种大教堂哈，那个尖顶很尖，那就像一只手一样指着那个天空，它引导你的思想哈，要超越这个世界啊，指向神。所以哥特式的大建筑啊，就是让你指向神，让你思想神，脱离这个世间的东西。那还有一些建筑哈，它没有这个尖顶，但是有很多大圆柱，罗马式那种建筑哈，很大圆柱，让你感觉到一进去你觉得非常的平稳、稳妥、坚固那种感觉。那这都是教堂建筑，我们知道这是 church， 是教堂。我去过一个教堂，它很有意思，它整个是建在一个磐石的里头，一块大石头它挖出来的，它周围的整个墙壁哈都是那个岩石。在芬兰的首都，我们中间可能有弟兄姐妹从芬兰过来的，整个人敬拜的时候就在石头里头，那个石头上面是一个玻璃顶，很有意思那个教堂。在中国还有一个教堂我没有去过，我看过照片，中国有个叫独龙族，我们中间可能很少弟兄姐妹知道独龙，有些人知道弟兄姐妹独龙族从云南来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独龙族。独龙族大概现在只有5000人了，就剩下5000人。他们呢中间很多是基督徒，他们很贫穷，他们的生活几乎在原始那个时代，但他们中间很多是基督徒了。他们的教堂是什么？你看到以后你的心酸，几乎是爬在地上的几根竹竿，一点茅草敬拜神的，那叫教堂。所以你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教堂，我们每个人都说些教堂，所以英文的这个是 church 可以翻成教堂。但在圣经里头，弟兄姐妹你知道哈，看这本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讲到 church 的时候，它不是指这个钢筋混凝土，不是这个砖和瓦，不是这个。圣经里的在新约里讲的圣经，它每一次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都不是指这个东西，它指什么呢？在罗马书最后一章，罗马书最后一章保罗写信给罗马人的时候，弟兄姐妹的时候，他最后是向大家问安，他问安的时候特别讲了一句话，这是在罗马书第16章第5节，他问候在你们家中的教会安。他们家中的教会是什么？家中的教会肯定不是电视机，不是橱柜，不是锅碗瓢勺，不是家居，不是沙发。问他们家中的教会那是什么？他家中的教会是什么？弟兄姐妹，他们家中的教会是什么？ 是人，就教会是人，教会不是钢筋，不是水泥，不是砖，不是瓦。所以在整个圣经里的新约里一讲到教会的时候，就是指人，指你，指我，指我们这些人。那建造教会呢，不是建教堂，建教堂是我们建造教会的一小部分，我们需要一个地方来敬拜神，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教堂，我们要建堂，建堂，建堂相当困难，但它只是建教会的一小部分。建教会是什么？建造主的教会是什么？就是建造我们这些人，弟兄姐妹，建造教会就建造在座的你和我，我们建造起来，这个教会就像一个教会。教会是上帝永恒当中的一个定命。你知道，以前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教导，我那时候以为是圣经的教导，后来越来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明白这根本不是圣经的教导。他讲什么呢？说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根本没有教会了。上帝本来要传福音给犹太人，犹太人悔改，因为犹太人拒绝了上帝的福音，所以福音就临到了外邦，说外邦人是插进来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这根本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是人想出来的。保罗在以弗所讲得很清楚，在创世以前神就定命拣选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是什么？是教会。这教会是上帝永恒的定命。那我们中间有些朋友可能慕道的朋友，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等会我们慢慢就明白一点啊。那建造教会这么重要的东西，这么重要的一个计划，建造一定有图纸的。我们中间奇异弟兄啊 ，Grayson 弟兄都是建筑师，要一个图纸的。图纸在哪儿？没有图纸你乱造。你让我们这帮人建造教会，怎么建造教会啊？你建造我，建造你，怎么建造？一定要有图纸。图纸是什么？圣经上有个词，在旧约里有个词，叫山上的样式。上帝告诉摩西，这一群人要成为我的百姓。那怎么成为你的百姓呢？刚才都是放羊的、放牛的，哪懂成为上帝的百姓啊？根本不懂。那上帝把天上的样式启示给他们，你怎么建造会幕，怎么来敬拜神，成为上帝的子民？你没有天上的样式，你没有一个蓝图，你怎么建造上帝的子民？在新约里头，上帝同样的有心意在这儿。你建造主的教会一定有天上的样式。天上的样式是什么？我们在以弗所书我们一直在讲，在上帝的眼中教会是新人，废掉了冤仇。在上帝眼中教会是上帝国的子民，在上帝的眼中教会是神的家，在上帝眼中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显明耶稣基督的奥秘。那我们上次讲，那我今天跟弟兄姐妹从另外一个程度来传讲圣经中有关教会的这个真理。那在开始之前呢，我要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祷告，然后我们来读经。主，我们谢谢你，你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教会在你旨意当中是何等的奥秘。谢谢你帮我们带进你的教会当中，让我们成为你家里的人，成为你身体的一个肢体，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巴不得我们的敬拜能达到你的台前。因为你召我们，就让我们成为敬拜你的人。我们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生命如此的短暂，你居然爱我们，把你永恒的生命与我们分享。主啊，此刻我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烦躁不安的心在你的面前得以安静下来，然后被最捆绑的心在你的面前得到释放，让我们生活中各种焦虑把我们心给压垮了，撕裂了。主啊，求你除去这些撕裂我们的、捆绑我们的锁链。主，你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对我们心说话，你的心灵圣灵把我们的心引到你的身上，教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教导我们进入你的敬拜，教导我们进入你荣耀的同在当中。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啊，没有圣经的可以一起看，如果有圣经的弟兄姐妹可以打开圣经哈。以弗所书第三章，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这样读好不好？我请这个所有的弟兄们读这个单书节哈，姐妹们读这个双书节，好不好？好，我们弟兄先来好吗？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日月写过的。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早神从万事之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伤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很重要。它里面隐藏了几个很重要的信息在里头。要认识主的教会，教会就是人，不是砖，不是瓦。那教会第一个奥秘，在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们，要认识生命是什么。你不认识生命，你不知道什么叫教会。什么样的生命就对生活有什么样的反应。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有这种反应，为什么有这种反应？你会吓瘫在地上，那是一种生命的反应。你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依然站立得很直，这是一种生命的反应。当遇到一种事情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迷路了，无路可走了，那是一种生命的反应。当你遇到一种事情的时候，你哈哈大笑，那是一种生命的反应。你有什么样的生命，对生活就有什么反应。保罗在这儿讲了一件事情，第一节，请弟兄姐妹看看第一节，保罗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被囚的。我特意把这个英文打出来，在所有的绝大多数版本当中，最后这句话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他翻成耶稣基督的囚徒。有的翻译说为了耶稣的缘故我坐牢了，但是更好的翻译是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囚徒。为什么讲这个话？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在罗马坐监牢，被囚禁起来。坐牢不是好玩的事情，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你每天看到的是冰冷的墙面，而且那时候坐牢有个罗马兵丁看着你，有一段锁链连在你的手上，另一段是连在这个士兵的手上，他怕你逃走，不自由的，很孤单的。保罗在这种处境里头，他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知道现在有些白领阶层，他生活的压力太大，或者觉得生活太无聊，他们去做几天农民工，后来到乡间去种几天田，他要放松一下。那保罗在这种环境里不是去放松一下，不是浪漫一下，他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是农民工，到一个白领，到成为几天农民工，你知道三天之后五天之后你可以回到你原来的生活当中，你会摆脱这种目前的这种生活遭遇。可是保罗在监牢里头，他根本就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在监牢待三年、五年、十年，根本不知道会不会要释放，他根本不知道明天会不会砍头，他根本不知道。 在这种处境里头，保罗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囚徒。他是耶稣基督的囚徒吗？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弟兄姐妹，他是犹太人的囚徒。那犹太人抓住了他，要控告他，要杀死他。你们看《使徒行传》里头，那些犹太人要追着保罗，要捕杀他。那应该是犹太人的囚徒，对不对？那是罗马的人把他关闭起来，用锁链来捆锁了他。他应该是一个罗马人的囚徒。但是保罗说我不是，我不是犹太人的囚徒，我也不是罗马人的囚徒。虽然我在监狱里头，我的环境很糟糕，但是我知道我是耶稣基督的囚徒。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儿告诉我们建造教会是什么。教会里的人，什么时候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教会里保罗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保罗叫我们要效法他，为什么？他因为我效法了基督。如果我们教会中每个弟兄姐妹，而因为每个弟兄姐妹真的像保罗那样，这个教会就是个荣耀的教会。那保罗说犹太人不是我的，我不是犹太人的囚徒，我也不是罗马人的囚徒，我是耶稣基督的囚徒。这儿讲到一个真理，你的生活当中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什么？凭眼见。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都凭眼见，我看到的是枷锁，我看到的是病人的墙壁，我看到的是我的敌人，这个犹太人他的面孔对我一点不 nice 不友好，我看到是罗马人对我一点不好，我的环境很糟糕。这是凭眼见，弟兄姐妹，我们绝大部分的人就生活在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这个眼镜的时间里头，没有一个人可以摆脱这个东西，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活在眼镜的里头，我工作没有了怎么办？我心中愁苦得不得了，我的家庭破裂了怎么办？什么时候能走到尽头我不知道，我的儿女背裂我怎么办？我的研究没有什么名堂，搞不出结果，我要孩子啊，上帝没有给我孩子，我要好的配偶没有好的配偶，我要好的人际关系我没有人际关系。所以我们常常是凭眼见看到这些东西，尤其到一个黑暗的环境兴起的时候，我们更加看环境。如果保罗只凭眼见的话，保罗早就放弃了，是不是放弃了？这不能干的。我有的是本事，一流的学者，一流的学校毕业的，我何必这样做？如果他凭眼见，他早就绝望了，他早就放弃了。但是圣经上说他行事不凭眼见，他行事凭什么？凭信心。所以他说我不是耶稣，我不是罗马人的囚徒，我不是犹太人的囚徒，我是耶稣基督的囚徒。是的，在眼见当中是罗马人囚禁他，是犹太人囚禁他，但是他的眼睛，信心的眼睛看到另外一个更深的东西，我是耶稣基督的囚徒，是耶稣基督在掌管我的命运，是耶稣基督他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的，我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我是稳妥的。大卫不是讲过一句话吗？落在神的手中强如落在人的手中。他知道在神的手中，神有他的旨意会看过我。保罗真认识基督。那保罗为什么讲这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他知道以弗所人不懂这个道理。所以第三节怎么说？弟兄姐妹，你有经文，你圣经看第十三节，圣经上说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伤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到患难兴起的时候，到黑暗的环境兴起的时候，我们会伤胆。为什么会伤胆？弟兄姐妹会说，保罗啊，你是为神传道的，怎么遭受这么大的磨难呢？神难道不救你吗？我们很多人在这种环境里头，我们会像基甸一样。基甸是士师时代的一个很伟大的士师啊，很有本事的这个人。当时天使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来。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上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一般的人就是到这种境界。 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失业的时候，我们没有指望的时候，我们会像祭奠这样说：主啊，耶和华真的在这儿吗？神真的在这儿吗？神真的存在吗？神真的在我生命当中吗？如果神与我同在，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我找不到工作，我会生病，我家庭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你看，我们都是凭眼见来看这样的问题。他说过去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他现在丢弃我们了，交给我们的敌人了。弟兄姐妹，所以以弗所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尤其当苦难兴起的时候，黑暗的环境兴起的时候，我们凭眼见，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这个囚牢的墙壁，看到手上的锁链，看到那些犹太人的脸，他不喜欢人的脸，那些人的脸，看到自己的对手，他的心就开始下沉。但是保罗，他凭信心的眼睛，他看到一个问题：我的神在掌权，我的神没有不管这个世界。他不是活在一个眼见的世界里头，他活在一个信心的世界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神在教会中建造我们这些人的时候，让我们不仅仅活在这个眼见的世界里头，让我们进入这个信心的世界，凭信心，不凭眼见。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保罗在过去的经历当中，他经历了神许多大能的同在。他有一次出布道的时候，被关在监牢里头，在半夜的时候，他唱赞美诗。保罗、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结果地大震动，监牢门也开了。后面发生了很戏剧性的一幕，那个监牢看守人员一看到发生这么大事情，知道大事不好，他的饭碗快没有了，举刀就要自杀。那这个人是性情中人呢，是不是脾气很急躁啊？那保罗说：兄弟，我们没有走，我们在这儿。但有的时候，在上帝的生命当中，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上帝让我们经历这样一种奇妙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刚刚归随主的时候，你生活中有很多奇妙的经历，是不是？哎，你祷告一下，好像绿卡也解决了，好像突然中不该你得到工作，得到工作了。我记得我们刚刚归主的时候，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刚刚认识神不久，啊，虽然那小时候糊里糊涂的跟随主，但是不认识主。哎，当然身边有好多的那些神迹发生了，好像就像保罗所经历的一样，哎，神听我们祷告。可是现在同样是监牢，现在保罗坐在监牢的里头，过去发生的事情好像今天不再发生了。神啊，你在哪儿？你真的与我同在吗？那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会陷入一个光景，凭眼见。神过去做的事情现在不做了，为什么？神远离我了吗？那我们陷入这么一种光景里头。保罗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囚徒，我虽然在环境当中很糟糕，这个环境很糟糕，但是我知道我是耶稣基督的囚徒，我甘心情愿的顺服在他的主权之下。虽然这个环境很糟糕，但是我知道我的主在掌管我，我凭信心的眼见我看见，凭信心我眼光我看见，我是在全能者的手中，他在掌管我的生命。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要看到你生命不能只是靠眼见。在旧约里面有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大卫被他儿子追杀的时候，他的儿子起来造老子的反，他没有权利了，没有王宫了，什么都没有了。人在落魄的时候，你知道小人，周围的小人就显明出来。当时有一个小人叫什么名字？示妹。示妹看到大卫领着一帮人在逃难，示妹觉得机会来了，开始用石头砸大卫，开始用土扬起来撒在大卫的身上，骂大卫。那一帮人，他大卫到现在是流浪的，对不对？可是他身后还有很多的英勇的兵士跟着他。有人就说， 这死狗居然骂我主国王，让我把头给砍下来。大卫说不要这么做，大卫说你不要这么做，因为上帝吩咐他的，如果不是上帝吩咐他的，这种事情不会临到我的身上。就大卫不是一个凭眼见看问题的人，大卫是一个凭信心明白神旨意的人。所以建造教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纯粹靠我们的眼见，我们没办法认识神。大卫在保罗在这种环境里头，他知道我是耶稣基督的囚徒。好，我们讲第一个哈，教会当中是每个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哈，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主开我们内在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第二个，保罗讲，他说量别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他后面又讲，我做的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保罗在讲什么？他讲生命的奥秘不能仅仅应于眼见，生命的奥秘你要看到你信心的眼睛被打开以后，你看到神在掌管你的生命，无论环境发生什么，你在神的手中。那这是个奥秘，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这个奥秘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常常摇摆在这个时间空间的里头。但是你心灵眼睛打开以后，你看到神在掌管你的生命，就是在监牢里头，你也知道我是耶稣基督的囚徒。那第二个，保罗是说神召我做什么，神让我在这儿做什么。保罗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感谢主，不但有丰盛的生命，保罗知道他在传什么样的道。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晓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我们也遇到这种人，他说神给我这样的领受，给我这样的感动，我这个话也不是从神来的。那我们也遇到这种人，但是保罗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他跟基督有个亲密的关系，他知道我传的道不是从人的智慧来的。所以他下面有一句话啊，我请弟兄姐妹看这样有一句话，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这是保罗讲自己是谁，我在做什么。建造主的教会，第一个我是说了，我们这些每个人需要有在基督里生命不断的成长，以至于有一天我们不再是凭信心，而不再凭眼见来看待我们的生活，而凭信心看待我们周围所发生一切的事情。那建造教会的第二点，我们不能忘记的，你有什么道，教会中有没有神的道，那有没有这个道跟传道的人是有关的。保罗说我传的道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如果我只是传人间的智慧，你们就不需要听了，他说我传的是从天上来的信息。这儿有几个介词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他说我不是 by human commission， 也不是 from human authority， but through Jesus Christ， 三个介词很有意思的。就像当年这个美国的总统林肯啊，在 Gettysburg 演讲的时候讲这句话，是不是他说政府是什么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是不是这样的那个介词哈？我这儿保罗不是抄录这个林肯的哈，我想从林肯可能读圣经也明白，圣经中这个介词用的很妙哈。他说我这个传道，我传的这个信息，不是 by the people， 也不是 from people， 而是 through Jesus Christ。一个政府，它为什么有合法性？因为人民给他的合法的权利，所以它具有合法性。但是保罗说我这不是人给的，我这个信息是从天上来的，没有上帝的启示，我根本不懂上帝的奥秘，也没有什么信息可传。但是我们讲了这个以后，保罗不仅仅如此，保罗不单单是说我从上帝领受的信息，他有一个生命来表明基督真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掌权。所以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我是耶稣基督的囚徒。如果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人说我是从神来的，你怎么来辨别他？今天这个世界到处都有异端，异教之风到处盛行。前不久有一个弟兄打电话告诉我说，我们这边的这个世界日报上面还登载了这个东方闪电的广告的文章啊，大家看到怎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哈？他也自称从上帝那儿领受的信息，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三个标准，第一个，他说我是从天上领受上帝的启示，那他也这么说了。第二个，他的生命的见证极为重要，他生命有没有把上帝的道呢活出来？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耶稣。”就是在监牢的里头，我是耶稣基督的囚徒，这是生命的一种流露。但是不仅仅如此，保罗在这儿讲我传的道是什么？这是保罗在这一段里面很中心的一个话语。他说啊，就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保罗说我传什么呢？保罗说啊，基督呼召我，把恩典赐给我，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这是分辨正道与假道的一个分水岭，一个标准。保罗传讲的不是一个其他的东西，保罗传讲的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你看一个异道、异端、一个异教，他可能自认为自己有上帝的启示，他也可能做得不错，但是他有没有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教会怎么来建造主的教会？你看这个教会有没有基督？基督是不是在这儿掌权？基督是不是我们信息的中心？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常常讲的哈，弟兄姐妹啊，你要祷告，你要操练自己的祷告，这是很好的。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你需要操练自己的祷告，你需要操练自己跟神亲近。但大家不要忘记了，伊斯兰教他们照样操练祷告，他们可能祷告的比我们更多。你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在办公室里头，你看到你的同事到祷告的时间，穆斯林的话，祷告的时间他也拿个小垫子跪下来祷告，是不是？他也操练祷告。那有人说我跟随主哈，我不但操练祷告，我操练日新，日新很重要。但是你遇到 DC 去看一看， DC 那个法轮功有些老妈妈老爷爷们每天呢就摆个小桌子在那个地方在发传单，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有极大的日新啊，他不是没有日新，他有日新啊。那你看看圣经里头，当我们常常祷告哈，当我们常常操练，伊斯兰教也这么做。那现在有人向我强调要放松，要释放，要抑制。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你知道的，印度教它的瑜伽功很厉害，现在风靡欧洲北美啊。因为你追求这个什么，你释放，你放松，你减业减压，这些东西可以提供你了。如果我们把神的道贬低为成什么东西呢？一种释放，一种安慰，一种自己的操练，弟兄姐妹，你还没有认识到真道的根本。耶稣基督叫保罗来传道，保罗传的不是说让大家得点释放，得点安慰，让大家得点喜乐高兴，星期天来听听幽默的故事，这不是保罗所传的，那是贬低上帝的道。保罗说我传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耶稣基督与他的十字架。在哥林多前书里告诉弟兄姐妹，有些人要追求这种知识，追求这种智慧，高言大志，追求一种 intellectually stimulating 这样的东西。保罗说我不讲这个东西。有人追求神节，保罗说我也没有神节可讲。有人追求方言，保罗说我也没什么方言可讲，我在神面前我可以讲方言，我在讲道的时候众人面前我不搞这个东西，我只有求一样东西，高举耶稣基督，因为基督有测不透的丰富。在今天这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建造主的教会，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你会走迷的。如果只是满足我的需要，你可以去搞瑜伽，你就精神放松很舒服。要苦修，那佛教叫你苦修；要日新，法轮功叫你日新； 但所有这些东西，弟兄姐妹，他没有基督。所以前几天，上个礼拜，前两个礼拜，我跟我们教会两个实习的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们讲到基督哈，有的时候要求哈，他不讨好人。他说：“你们要跟从我，要恨你的父母和你的儿女。”那这话是一种语言的表达方式，不是让我们恨我们的儿女和我们的父母。基督是告诉我，你要跟从我，要知道我的宝贵，比你的父母、比你的儿女更宝贵。我们人常常活在偶像的里头，当你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是在拜偶像，你还以为是拜神。我们怎么可能跟随着耶稣到一个程度，让他比我们的儿女还重要，比我们的父母还重要呢？除非你真的认识了耶稣的宝贵。一个教会他有没有生命力，是不是他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宝贝。世上所有的东西都很宝贝，但在耶稣基督这个大的宝贝的里头，他失去了他的光彩。如果我们不认识基督，弟兄姐妹，我们一定就寻求基督以外的东西来代替基督。祷告好不好？好。操练好不好？好。释放好不好？好。日行好不好？好。都是很好的，但如果没有抓住耶稣基督是真理，这些东西都把我们带入一个邪途。所以教会怎么见到主的教会？要有神的道，要有神的道，不是从圣经这儿找一节，那儿找一节，不是这样的。要按照神的道，规规矩矩的按照正义分解正义的道，这才能建造教会。我把我的路程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明白保罗在这儿教导我们做什么，怎么来建造教会，怎么来建造我们每个人。弟兄姐妹，如果是按照我们自己所想要的我就得到，你永远不得建造。为什么？是你掌权的，不是神在掌权。教会跟世俗团体就是不一样，世俗的团体你去了，他让你得到你要得到的，你自己根本不需要改变。但教会里头，神要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这里来，他是王，他是主宰，他是生命的大主宰，他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教会没有神的道，教会不像神的教会。所以保罗说你要知道教会的奥秘，传道的奥秘，基督有那测不透的丰富。教会的可悲是往往不认识到耶稣基督，这是最可悲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房子里头很黑暗，也突然发现有点小光，我们觉得很精彩，哎呀这光太美太好了，原来是个蜡烛的光在那个地方点燃，哇好温暖哦，跟我能看书了，我能看到周围的东西了，这个蜡烛很宝贵。这个烛光印度教可以给你，佛教也可以给你，道教也可以给你，法轮功也可以给你，都可以给你这个小烛光，你看得高兴得不得了，你进去的人出不来，为什么？觉得很温暖的。弟兄姐妹，神不是给你一点烛光啊，耶稣基督不是烛光，耶稣基督是公义的日头，是太阳。你需要的是把窗子打开，把门打开，让耶稣基督的阳光照进来。当基督光照进来以后，你就知道你一个小烛光啊，可要可不要的了，可以把那个烛光给吹灭了。你不认识基督，你开那个小烛光啊，高兴得不得了，叫你出来你也出不来，因为你门都没跨出来，你怎么能进入基督的丰富里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认识基督，不认识基督的宝贵，你就不知道怎么建造教会。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基督教会，没有基督哪有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帮我们真认识基督。有些书可以帮助你认识基督，有一个作者叫 John Stott 斯多特啊，他写了《无与伦比的基督》《基督的十字架》，弟兄姐妹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书，让我们爱基督。没有基督，我们哪能知道上帝的奥秘？没有基督，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这是我们下面讲的内容。保罗说了生命的奥秘，讲到传道的奥秘，然后下面再讲到教会的奥秘。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教会的奥秘，这个奥秘讲什么呢？他说啊，他让我传叫那测不透丰富的基督，又是众人明白。这个明白的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光照发光，他意思就是说在没有基督进入我们生命中之前，我们是活在黑暗当中， 我们根本不懂。我想一想，弟兄姐妹，你想一想看，在没有耶稣基督之前，你知道这个历史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意义吗？你的一生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意义吗？上大学，找好工作，结婚，生孩子，孩子大了，你老了，然后你结束了。你说你的一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历史有什么目的啊？一个王朝兴起，哦，美国强大，中国强大，将来一天法国强大，巴比伦强大，巴比伦没有了，埃及强大，埃及也没有了。这个历史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目的啊？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他说，是众人明白，如果没有基督的光照进来，没有上帝的启示从天上照进来，一代一代隐藏创造万物的奥秘，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根本就不晓得我们在穷折腾什么，人类在折腾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人多有限，弟兄姐妹。我请大家看看这张照片，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照片的举手？好好，感谢主哈。这是7月19号，美国航空航天局他们那个飞行器哈，到了那个冥星那个轨道以后拍摄了一张照片。大家看到这照片有什么东西吗？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哦，你看那个光，那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啊？有没有看到这个？有没有看到那个？看到了没有？看到了吗？一个小白脸，那个白脸是什么？你知道吗？啊，地球多少远呢？9亿英里。9亿英里那个地方，看到个小地球，那个亮光哈，就那一点亮哈，这点亮就是地球。大家看看这个地球的时候，你看到美国在哪儿啊？中国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好多人梦寐以求去华尔街工作，华尔街在哪儿啊？我知道我们在搞电脑人就想去那个 Microsoft 微软去工作，微软在哪儿啊？你一生想开豪华的车，豪华的车在哪儿啊？好多人是让我们一个宫殿一样住进宫殿里头，你们家后院在哪儿？后院在哪儿？人的可悲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渺小，可是就这么渺小的人，我们说大话。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你看那个点在那儿，你看那小点儿，就像我们地球。王牧师在哪儿啊？王牧师在哪儿？当你看到这个照片以后，你来读读神的话语，你读读神的话语，你是不是更多的明白神的话语？圣经上讲的没错吧？外面像水桶的一叠，这也是给我们面子了，对不对？像水桶的一叠，一个大水桶，我们是一叠水，可那儿像一叠水都没有，是不是？又像天平中的微尘，不是天平上微尘吗？你写的书在哪儿啊？你研究的 project 在哪儿啊？你发明的生命的奥秘在哪儿啊？都看不到啊！有人豪气撞天呢，冲天呢，说如果啊，我有炸药把地球给炸了，你炸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就那小点儿，它影响整个宇宙吗？一点也不影响，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人在上帝的眼中是如此的微小。你说我们人活着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意义？在这茫茫的宇宙当中，不是沧海一粟了，对不对？微尘极小极小一点点，我们在地球上说大话，哪儿有什么？我的计划是什么？当我们讲我们计划的，上帝就笑得不得了。你的计划，我们什么计划？那我不是说不要这个计划，我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没有上帝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宇宙中是什么位置吗？你都不知道自己的宇宙是什么位置，你说生命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天上来的启示，没有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你说我们生命在干什么？没有阳光照亮的时候，那个小蜡烛光就让你都安慰得不得了，你知道生命在做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做什么，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在传讲真道的时候，他说教会，弟兄姐妹不要小看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让你明白，这是圣经上一句话哈，这是在第9节说，把历代以来隐藏在 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如何安排的告诉你。我要借助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么渺小的地球，这么渺小的人类，上帝对我们有什么计划？有一个计划，从时间开始到时间结束，上帝的计划就像一个伟大的巨作一样，有好多幕在这儿，一幕两幕三幕，帮我们引向一个历史的终点，那就是神的国。我们就在神的计划当中，没有上帝的教会，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宇宙当中做什么，在世界当中做什么。不但如此，保罗在这儿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上帝永恒的定命当中，这个计划的另外一面是什么，让我们知道就是教会是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奥秘。什么叫执政的？什么叫掌权的？执政的掌权的是指天使，这好的天使也指坏的天使。在这个宇宙的这个庞大的宇宙当中，不但只有我们人有生命，还有天使啊，就像你的家一样，不但你住，还有别的东西住在你的家里头，蚊子啊、小虫啊、细菌啊，都住在我们家里头，对不对？这个大的宇宙当中，不但是我们人有气息，还有天使。神创造这个宇宙，他一个庞大的计划，这个恢宏的计划，了不起的计划，是从生命的开始、时间的开始，来引导人，来引导人进入一个终点。但是上帝还有一个，在这个计划当中还有一个，那就让众天使们知道上帝百般的智慧。这个宇宙当中有很多的天使，有好的天使，有坏的天使。天使能看到上帝创造万物的美妙，看大自然很美，看到这个宇宙多浩瀚、多大、多了不起，他知道上帝创造的智慧，就这个宇宙太大了，太有智慧了。每样东西运作都是那么有规律、有秩序的，天使知道，因为天使看得见，看到大自然是非常的美丽。天使知道，但是天使有一样东西他不懂的。你说啊，一会儿神造了一个人，造了亚当夏娃，可是亚当夏娃很不争气，他失败了。天使就不明白，上帝啊，你造这么小的人放在这个地球上那么点儿大，他失败了，你怎么办呢？天使不知道的。一会要兴起巴比伦，巴比伦一会又崩溃了。天使说：“上帝在做什么？”一会儿兴起埃及，埃及又崩溃了。上帝在做什么？一会儿兴起苏联，苏联又崩溃了。上帝在做什么？天使不明白的。天使更不明白的是个以色列人，这么小的国家，你呼召他，你拣选他。用神迹奇事引导他、保护他、供应他所需要的一切，可是这个犹太人常常背逆，多次多方的拜偶像。你看看整个旧约，你看看以色列的历史，就是拜偶像的历史，是不是？天使说：“你在做什么？上帝，你在做什么？”直到教会出现的时候，天使才知道，天上的使者才知道，原来上帝有个计划。借助教会来彰显上帝的智慧。耶稣来了，可能是天使都不知道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这么肮脏的一个地方，这么充满罪恶的地方来干嘛。人类常常互相的残杀，谎言、暴力、流血，人类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这种人值得你拯救吗？天使问这样的问题。所以圣经上 有一句话语在这儿，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二节的最后半节，最后一节哈，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情。上帝的孩子哈，你的眼界要宽广一点，不要只想到自己的一亩二分地啊，我得救了，我得永生了，神祝福我家里的事情，医治我的疾病，那这些事情都是好事情，神会怜悯我们，神会祝福我们，但事实上我们眼睛看得更大。神让你看到整个宇宙的计划，让你在教会的群体当中，神为什么把你放在教会的里头，他要成就什么样的目的，天使都愿意查看。天使在惊讶地看着你，看着这个教会， 亚当堕落你怎么办？人类被罪恶所缠累怎么办？人死在罪中，死在恶中，你怎么办？天使来看，上帝你还做什么吗？耶稣来了，值得吗？这么小的地球，这么肮脏的地方，至高至圣的神进入宇宙当中，你在做什么呢？值得吗？好，你拣选12个使徒，结果有一个人背叛你了，值得吗？没这件上十字架，他甩都不甩你，理都不理你，他否认你，值得吗？天使在查看。你进到这个教会啊，你看看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人呢？他通过教会他就明白了，他就知道了，原来一个追杀上帝的人可以被上帝改变，一个被最残酷的保罗可以被神改变，一个四分五裂的这个世界可以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天使知道了，这是上帝的智慧，这是上帝的智慧。本来耶稣是个失败的，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什么也做不成了。我想天使都惊讶得不得了，上帝你进入人类当中，结果被人家屠杀，死在十字架上，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你完了。可是耶稣竟然从死里复活，神家的生命至高者，通过耶稣基督，通过他的教会，天使知道这是上帝的智慧。所以你不知道教会的奥秘，你也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通过这个教会展示上帝的救赎计划，通过这个教会让天使也知道神的计划是绝对不可以拦阻的。我把我们中间这些摸到的朋友啊，你思想一下，就像刚才看那个拉萨那个照片，你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你活着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意义是什么？你经营你的帝国难道比地球还大吗？基督不是讲吗？你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你赚的整个地球，拥有整个地球，也不就那么大。所以巴不得神开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只是看到这么一点点。教会是什么？弟兄姐妹，教会是要见证上帝的计划，展示上帝的计划。通过教会，天上地下那些被造的生命，来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不要轻看教会，亲爱的弟兄们，不要轻看教会。好多人看一幅壮观的图画，惊讶的不得了，赞美的不得了，称奇的不得了，看到一个美丽的风景，称奇的不得了，看到教会的时候头就低下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美丽中的美丽，壮观中的壮观，宝贝中的宝贝，是上帝定命要拯救的，通过教会来彰显他的救赎计划，通过教会把历史带向一个终极。没有教会，我们活在黑暗当中。但是弟兄姐妹，今天的天使也来查看我们这些人能把上帝的智慧能彰显出来吗？当教会分裂的时候，魔鬼是开心的；当教会不传讲真道的时候，魔鬼是开心的；当教会不彼此相爱的时候，魔鬼是开心的。为什么？他知道上帝的计划失败了。这是为什么教会是如此的重要。弟兄，你巴不得主来兴起我们，让我们知道教会是何等的宝贵。有的时候看到教会中这些人，这种人你值得拯救他吗？你帮他，他也站不起来；你给他祷告，他也不得福信。这种人值得拯救吗？圣经上说是值得拯救，天使都来观看，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神的救赎计划是不受拦阻的。这是教会一个荣耀的未来，因为教会是如此的宝贵，如此的美丽，如此的圣洁。所以圣经上有个比喻，非常尊贵的比喻，非常荣耀的比喻，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在座都是有老婆孩子的人，有丈夫有配偶的人。当你选择配偶的时候，你选择什么？选择一个最烂的、最有问题的、残疾不全的。至少在谈恋爱的时候，你说对方是最美的、最宝贵的，是不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告诉你他如此的宝贵。每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就像个珍珠一样，所以你看看新城耶路撒冷全是珍珠造成的。我们造的每个人都在上帝面前都是一个珍珠，都是一个宝贝。神通过这个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通过这个教会来彰显他的智慧。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来传讲这段信息的时候，巴不得神的灵在我们里头，让我们认识 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建造教会，你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生命，你听什么样的道，有什么样的道在你的心中扎根，你知道教会它荣耀的目的是什么。巴不得主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常常开启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教会是什么，一起来同心合一的建造主的教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你的计划当中教会是何等的宝贵。主，让我们在你的家中，我们来彼此的建造，靠着你的真理，靠着你的圣灵一同被建造，好像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主啊，因着你的道，你的计划，你生命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引导我们，好像天使那真正的掌权的看到教会的时候就知道你的智慧，你的大能。主啊，你使用我们的教会，你建造我们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来荣耀你，来见证你。谢谢主，祷告继续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